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次通过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中的分享，让我们明白伊利米的服事不受欢迎的原因，以及他怎么样落入沮丧的光景中。这次我们来思想先知预言耶路撒冷要面对无可避免的毁灭，以及百姓如何设法保全自己都无济于事。好，请翻到耶利米书第21章第1节，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题目，在逆境困难中尽力而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神的话语，愿主借着他的道，教导我们过敬虔的生活，尊主为大。好了，请翻开旧约的耶利米书第21章。耶利米书呢，并不是按着时间的顺序写的，书卷的内容呢，只是耶利米在特殊时期、特殊的情况下说的预言，这不一定是顺着事情的先后顺序或者年代的顺序写的。因此呢，第21章这里的预言呢，是对西底家讲的，而实际上呢，这一段预言是发生在第24章所记载的预言之后6年。由此可见呢，耶利米书的预言并不是按照年代顺序写。我不知道它的顺序是怎么样的，或者它是不按照时间顺序记录的原因。但是呢，先知耶利米总是小心翼翼的把某些特别时间的预言呢发生的时期记录下来了。因此呢，第21章的预言是他对西底家说的。耶利米书第21章第1和第2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那时西底家王打发马基亚的儿子巴士户尔和马西亚的儿子祭司西番雅去见耶利米说，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巴士户尔呢，将耶利米上了家，逮捕了他，并且关在监牢里。当然呢，这件事使得耶利米受到很大的打击啊，因为尽管他决定不再传讲神的预言，但是这时候呢，他却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他骨中，他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他必须讲述神的真理。这里说的巴士户尔与第20章提到的呢是同一个人。西底家王眼看着巴比伦大军蠢蠢欲动，就打发巴士户尔去求问耶利米，尼布甲尼撒来了会发生什么事啊？而他们打发人去找耶利米，问他对于当前的困境，神有什么指示吗？请你为我们求问耶和华。2节，因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我们，或者耶和华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待我们，使巴比伦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离开我们上去。他们要耶利米啊问神，国中会发生什么事情？神会不会照他一切奇妙的作为，使尼布甲尼撒王离开呢？等等。耶利米呢，并没有好消息给西底家。耶利米书第21章第3和第4节说，耶利米对他们说，你们当对西底家这样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你们手中的兵器，就是你们在城外与巴比伦王和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打仗的兵器，翻转过来。巴比伦军队已经在外面围困他们了。第四节，又要使这些都聚集在这城中。他们现在呢就在城墙外面，但是呢很快就会聚集在城中。耶利米书第21章第5到第7节，并且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以后我要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臣仆百姓，就是在城内从瘟疫刀剑饥荒中剩下的人，都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仇敌并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巴比伦王必用刀击杀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不怜悯，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利米给西底家王的这篇信息啊，完全不是什么安慰的话。神不但允许巴比伦军队聚集在耶路撒冷城中，并且呢，神将亲自用伸出来的手攻击以色列人、西底家王以及以色列的军队。神会摧毁他们，不顾惜、不可怜，也不怜悯他们。耶利米书第21章第8节，你要对这百姓说，这就是他给西底家王的信息。接下来呢，耶利米对以色列百姓宣告，耶利米书第21章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这岂不是真实的吗？神总是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人的面前。起初呢，神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中，神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就摆在他们面前了。在园中呢，有两棵特别的树，就是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分别善恶的树呢，就是死亡的树。神说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因为这是死亡树嘛。我呢就常常感到惊讶，亚当怎么竟会先吃死亡树的果子呢，而不先吃生命树的果子呢？后来呢，他们吃了死亡树的果子，神就把他们赶出伊甸园。你还记得吗？神派一位天使把守住通往生命树的路，免得他们回来吃生命树的果子。那样呢，他们就会永远活在犯罪堕落的属灵光景中了。神的做法呢，让我感到非常惊讶惊奇，因为神把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人的面前，而人呢总是那样的愚昧，情愿去选择死亡之路。圣经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以及在圣灵中的喜乐。你可以选择呀，你可以顺着肉体生活，但呢，那就是死亡的路；你也可以顺着圣灵去行，而那是生命的路。所以呢，不要责怪亚当做了愚蠢的选择，因为今天还有许多人也做同样愚昧的选择。神将死亡的路和生命的路摆在人面前，让大家选择，这就是神恒久的法则。 神说，我把死亡之路和生命之路摆在你的面前，你必须使用自己的选择权，去选择生命或者是死亡。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十二节说，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说，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而神已经把死亡的路和生命的路摆在你的面前。在这个特殊的事件中，在第九节耶利米说，住在或留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围困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要以自己的命为掠物。现在呢，耶利米说了啊，如果你们出去投降巴比伦人，你就必存活，如果你是留在城内，你就必被杀死，或者遭神降下的瘟疫所灭，或者死于饥荒，或者呢被巴比伦人的刀剑所杀。你可以想到，这种信息听起来就含有叛国的意味，因为耶利米做了这个特殊的预言，鼓励百姓啊向仇敌投降，而被控以叛国罪，就被关到监牢里了。难怪当他把这个消息传给城中的百姓，鼓励他们投降的时候啊，就被指控为卖国贼，并且呢被关押在监牢里面了。但是呢，这些话是耶和华对他们说的。嘿，你们要选择生命的路还是死亡的路啊？如果你们想存活，就去向仇敌投降吧。如果你们愿意死亡，就留在城里，你们会遭到刀剑杀死，并且呢被瘟疫所灭。耶利米书第二十一章第十和十一节，耶和华说，我向这城变脸，降祸不降福，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他必用火焚烧。至于犹大王的家啊，接着呢就是第三段信息，这是对西底家王的家说的话。耶利米书第二十一章十一到十四节，你们当听耶和华的话，大卫家呀，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每早晨要施行公平，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如火着起，甚至无人能以熄灭。耶和华说，住山谷和平原磐石上的居民，你们说谁能下来攻击我们？谁能进入我们的住处呢？看哪，我与你们为敌。耶和华又说，我必按你们做事的结果刑罚你们，我也必使火在耶路撒冷的林中着起，将它四围所有的进行烧灭。这就是西底家王差人去问耶利米有关事情未来发展的时候先知的回答。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看来情况是真不妙。哎呀，你们要遭殃了。接下来呢，耶和华命令耶利米到犹大王的宫中说预言。前面的信息呢就是回复王的，现在呢他要下到犹大王的宫中说预言。耶利米书第二十二章第二到第五节说，坐大卫宝座的犹大王啊，你和你的臣仆并进入城门的百姓都当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可亏负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不可以强暴待他们，在这地方也不可流无辜人的血。你们若认真行着事， 就必有坐大卫宝座的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或坐车或骑马，从这城的各门进入。你们若不听这些话，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这城必变为荒场。尽管现在离巴比伦人的入侵迫在眉睫了，可是那神仍然应许要拯救他们。神说，我把生死存亡摆在你面前，尽管他们即将被处死了，尽管他们在等候脖子上的绳子被拉下去，绞刑的火把门降下的那一刹那，神还给他们机会。我的意思是说呢，他们存活的机会已经很渺茫了，但是神仍然说，看啊，只要你行正确的事，只要你施行公平和公义，拯救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不亏负孤儿寡妇，只要你行正确的事，我必会使你的王朝、你的国家继续存在下去，就必有君王坐在王位上，君王和他的臣仆百姓可以坐车或者骑马从这些城门进出。只要你回转，即使是现在，只要回转，仍然可以保住性命。因此呢，神就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但是呢，看来腐败和邪恶似乎已经在他们的心中深深的扎根，贪婪之心已经太败坏了，以至于呢无法回转。我觉得有意思的是，神谴责他们在犹大地不施行公义的事，穷人、孤儿和寡妇受到了欺压。有意思的是，神呢总是听到穷人、孤儿和寡妇的呼求，要替他们伸冤。只要他们施行公义、行公平的事，拯救那些被抢夺的，脱离欺压人的手，那么神的审判将不会临到他们。神警告说，不可以强暴对待寄居的人或孤儿寡妇。如果你能做到这些事，就可以仍留在这个地方，君王可以出入啊。如果你不听从，神宣告说，我指着自己起誓。在希伯来书中说呢，神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起誓的，就指着自己起誓。当神指着自己起誓的时候呢，他是言出必行的。誓言的目的呢，是使自己的话更坚定。一个人总是指着比自己更大的起誓。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呢，耶稣吩咐我们啊，不要起誓。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啊，你要应该言行相符，不必靠启示来保证自己的话，说哎呀，我说的可是事实啊，或者说我指着我的母亲启示啊，我指着老天爷发誓，或者指着某某人发誓。主耶稣说，你们不必用这种方法来证明自己讲的话是真的，你啊，只要说真话就行了，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而不要指着某样东西啊，或者比自己更大的来起誓。当神要做一个坚定承诺的时候，因为他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起誓了，他就指着自己起誓。当然没有比这样做更加确实的了。神说，我要指着自己起誓，我会这样做。 哇，世界上可没有比这更加确切的了。假如你说啊，我敢肯定啊，明天呢会出太阳，你敢肯定吗？不能啊。但是如果是神宣告了，那就肯定会应验。如果神指着自己启示，那就必然会实现，绝对没有问题，毋庸置疑。这表示呢，神是很认真很严肃的来对待这件事啊，就是这样啊，这是最终的结果。我指着自己启示，我要使这城变为荒场。耶利米书第22章第6节，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的家如此说，我看你如基列，如利班嫩顶，然而我必使你变为旷野，为无人居住的城邑。基列和利班嫩，哇，多美的地方，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在我眼中呢啊，你们就像是这样的啊，但是我要为使你变为荒凉的旷野。耶利米书第22章第7到第9节，我要预备行毁灭的人，各拿器械攻击你，他们要砍下你佳美的香柏树，扔在火中。许多国的民要经过这城，个人对邻舍戳，耶和华为何向这大城如此行呢？他们必回答说，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这个地方曾经一度是如此的荣耀美丽，是地上引以为傲的地方，但是呢，它将变为荒凉荒废，成为旷野。那么人经过的时候就，哎呀，为什么神要这样对待这个地方呢？啊，为什么这个地变得如此的荒凉？答案就是，是因离弃了耶和华他们神的约，侍奉敬拜别神。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考察到这儿，请在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也欢迎您经常来信跟我联系，我们来交流读经的心得。请留意本电台播报的电台详细地址。
下回查克老师要继续分享这方面的真理，请别错过。好，接着呢，我们看这次的问题是关于人类的罪性。这位听众在同一件事情上问了两个问题，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神创造亚当和夏娃是完全的，也不犯罪，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他们竟然犯罪堕落？
神呢，并没有把他们造得完全无罪，但是呢，神赐给他们自由的选择权，因此呢，他们选择了违背神的命令，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犯下了违背神意志的罪。
第二个问题，他问，亚当和夏娃犯罪堕落是神的原来的计划吗？难道这样才能够让后来的世人在善与恶之间做选择吗？为什么神不从一开始就创造具有罪性的人类？
这个呢，又关系到了选择权。神呢，已经让他们自由选择了。他们呢，选择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结果就犯罪堕落了。 神呢又另立一棵树，那就是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可以按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做出决定，借着十字架摆脱罪恶的捆绑，而进入到基督的生命中。
谢谢查克老师的解释。弟兄姐妹，如果您对上面的内容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请给查克老师写信或者是发电邮，他很乐意的为你解答。下次我们继续思想耶利米对西底家讲述预言，并警告那些不信神的首领。请密切关注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得到属灵的教训。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